作为基督徒哈，常常的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我相信大家都有传福音的经历哈，都有这种体验。当你满腔热情的向一个周边的朋友、亲戚啊，巴不得他能够接受这个好消息，接受这个上好的祝福的时候，常常我们带着这种心智去传福音的时候，得到的回应却是让我们大失所望，常常的被浇一头的冷水啊，好像传福音为什么这么艰难啊，做什么事都容易啊，但是对于传福音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要劝说一个人来信主啊，来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比登天好难。人的心太顽梗啊，人背逆神啊太严重啊，以至于我们今天要去把一个人从黑暗的前世里面拉到光明的国度里面啊，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经文哈，神让我们看到，在神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啊，在神手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大家都知道，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啊，这是一个将军来，是亚兰国的一个将军来。我们想将军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有他外邦敬拜的神，像这样一个人要来悔改来转向耶和华是何等的困难。但是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他可以让不可能的事发生可能，他让我们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很不可能信主的外邦人的将军啊，经过这么一系列的神的工作以后，他最终降服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样的一个人为何能够被神改变，为何他的心意可以转向神，在他的背后神用什么方法让这一位将军能够屈身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来看第一个哈，难曼的苦恼。第一节哈，五章的第一节有讲到，亚兰王的元帅难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马蜂。啊，亚兰国的元帅这个难曼，我们看到他有勇力哈，有武力哈，有那种统算三军哦，打到哪里哪里可以得胜的那种气势，所以他常常的打仗得胜，他得到了亚兰国王的器重，也得到了全国百姓的一个尊重啊，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大将军啊，我们衣食无忧啊，我们蛮有荣耀啊，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百姓都蛮有的尊荣啊，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很爱戴这个元帅啊，这个元帅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啊，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可是这近乎一个很完美的人的身上啊，你要说这个国王他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他要有尊贵有尊贵，要有地位有地位，要有财富有财富啊，要有人民的爱戴有爱戴，他什么在表面上看他好像什么都不缺了啊，他什么都不缺啊，这近乎这样一个完美的人的身上，让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里面看到他有不完全的地方。他的不完全体现在什么上？体现在什么上？就是他患了大马蜂。 大麻风是一种什么状况？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的传染病，在当时的社会里，谁要患了大麻风，谁就要被贬低，谁就要被歧视，谁就要受羞辱，大麻风的那种病就像今天大家知道的艾滋病一样，对吧？你遇到一个艾滋病人，你都要敬而远之，都很害怕。我们想象得到，这个乃曼他当时最大的苦恼，应该说他除了大麻风以外，他应该没有什么苦恼了，对不对？他都很好了，很 perfect。可是就是因为他身体上有这样的一个令他羞耻的一个软弱，我相信造成他心灵的不平安，造成他生活的不愉快，他也很羞辱啊，在人的面前，大家都很爱戴他，但他又不，甚至他都不敢向很多人去告诉他有大麻风的疾病，他甚至在可能都在隐藏他的疾病。我也相信他找了各种各样的名医去求治，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没有得到医治，那个病一直随着他。这就是他的一个软弱。那我们今天的话也知道，好像我们今天大家的生活都很好，我们的工作也很好，我们所处的国度国家也非常的棒，好像我们表面上看来生活在加拿大的这些人都很富足，都很美满，都很幸福，对外人来说看起来都很好像很光鲜亮丽，可是在背后我们却会发现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有很多的缺乏，对不对？我们可能会缺乏爱，我们会缺乏健康，我们会缺乏，有的时候会缺乏物质，我们会缺乏与人亲密的关系，这些是光鲜亮丽的外表所看不到的隐藏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种或者几种的缺乏，让你不能够心情愉快，让你不能够充满喜乐，让你不能够平平安安的来生活，来工作，来学习。所以当我们离开神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人的身上有很多方面的不完全，只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完全的地方不同而已，有的不完全的地方多一点，有的人不完全的地方少一点，但是我们都会有缺憾，我们的日子觉得总是缺少了什么，让我们不能够身心灵得到安息，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可能过去在认识人神之前会有这种体验，甚至你认识神以后，你跟神的关系不好，这种体验还是存在着，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会常常搅扰我们的心灵，会给我们的带来焦虑不安甚至是痛苦，就像这个乃曼一样，他也有这些别人看不到的焦虑痛苦的地方。所以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耶利米 说过这样的两节经文，就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就像这个难嘛，他也夸不了口，他自己也不敢夸口，因为有大麻风。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二十四节，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那今天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你很富有，你觉得可以用你的富有来夸口？你有智慧，你觉得可以用你的聪明来夸口？ 没有，因为我们在人生里面远离神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东西让我们羞以出口，让我们活在罪的生活里面，总是有一些东西给我们带来我们的人性上的软弱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理直气壮的站在人面前来夸我的这些啊，这些强势的地方啊。但是拿嘛，他是神所爱的一个人，正好他家有一个被掳来的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小女子来服侍他的太太，就是祖母啊。他看到南曼可能非常的痛苦绝望无助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太太说，巴不得我家的主人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啊，我撒玛利亚他找到这个先知以后必能治好他的大夫。看这个小女子在先知的面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有那么大的信心，他也是带着风险冒险去说的，万一治不好呢，肯定拿曼回来很不高兴，或者会解聘他，或者是杀了他都有可能。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传福音的啊，有信心的小女子，她敢在她家的祖母主人的面前说，必我们以色列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啊，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他的能力有限，他的知识有限，可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桥梁，把拿嘛引到以色列的先知那里去，去求医治啊，然后要得福音，对不对？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子。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当你要向一个人传福音，得到你觉得很难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你可以把这个人引到好教会里面，或者是引到有传福音恩赐的人面前，或者是引到教会的牧者的面前，好，让其他的人来做成这一件事情。那我们从经文里面也看到，后来拿曼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以后，他的大麻风得到了医治，但是他需要一个过程啊。那拿曼他得医治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看拿曼得医治的缘由哈。第一个，他降杯，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降杯，在先知的面前降杯，他听了，他接受了这个小女子的劝告，好，他来到了以利沙的面前。好，我们看他怎么样的一个降杯的过程，在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刚才打的经文是十到十一节，我打有点打错了，没关系。就是从十节哈，五章，以利沙打发了一个使者对拿曼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十一节，拿曼却发怒怎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上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对于这个言算来说哈，当时以色列国基本是属于他的一个附庸国啊，那个亚兰国很强大，他周边的国家都要向他进贡啊，他常常这个拿曼打仗得胜，让周边的国家哈都很害怕他。那当他带着这个软弱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当时将军出征的一种状态啊，他都是带着财物，带着仆人，随身几个人来到以色列啊，他没有带着兵马啊，带着严算的那种风度进到以色列，好像往常一样，没有。这一次他改变了心态啊，当他来到这个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以丽莎并没有出门来迎接他，他吃了闭门羹啊。以丽莎他只是打发了一个仆人来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沐浴七回啊。他作为一个元帅来讲，我不管去到哪里，哪里的人都应该恭恭敬敬的站着来恭候我，来迎接我啊。他当时的心态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他来到以丽莎的面前，他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待遇，就是连他想见的先知都没有出声来迎接他。我想这也是他恼怒的一个缘故吧，对不对？他很希望这个以丽莎出来啊，他也说了，就是在十一节，乃曼却发怒的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啊。哎，我是元帅，你为什么不出来？你们连国王都要见我啊，你一个先知为什么不出来见我啊？他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幻处以上摇手治好这道啊。尽管他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但是吃了闭门羹啊，吃了闭门羹啊。但是从这个十一节，大家好像觉得他这个态度不好啊，因为他不认识自己嘛，他也不认识先知嘛，啊，不认识以色列的神嘛，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波动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们尽管前面看到他很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寻求医治，来寻求先知，但是在先知没有出来见他的时候，他发怒了。但还有一件事，他就是先知吩咐他，让仆人吩咐他去约旦河沐浴七回。他听了以后肯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的事了，怎么去河里面沐浴几次我的大麻风症就得接近了，这不是耍我吗？是耍儿戏吗？所以这可能也是他生气的一个原因，他就是觉得这样的医治的方法不靠谱啊。靠谱的时候是说你一定按在我的身上，你这个先知这个神人按在我的身上来祷告求告耶和华，让我的这个病得复原。他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这个先知要他受得医治的方法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想象，要叫他去约旦河去沐浴。后来他十二节哈，我们没有打出来，就说我们大马色的河啊，这个法尔法亚板那那里的，我们不是有河吗？在那里要说去沐浴，我去我们大马色的河去沐浴，我们的河水比你们的还清，比你们的干净。要说在去通过洗澡就可以得医治的话，我在大马色医治不就可以了吗？我这么远费尽心力的带着人来，带着礼物来找你来干什么？他很执意以利沙的话管不管用，所以他也生气啊。他说这个先知肯定不靠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有先知讲到说啊，你身上的疾病叫你靠着一种方法去医治，你觉得有点超乎我们常理的话，你也不会太相信，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圣经应许我们耶稣基督，他可以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只会把它当成一句话来读读而已，你不大有信心去觉得我身上的软弱，我身上的疾病靠着神，靠着祷告他可以医治。其实神今天还为我们预备了很好的医治的恩典，就是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真实的能够迈到信心里面去求医治啊，没有好好的来祷告求医治，所以我们还是很多时候还是靠我们的传统的做法去医院吃药打针等等来求这种的医治的办法。今天圣经其实一直从旧约到新约的告诉我， 好，神也预备了世上这些药物这些医生来帮助我们恢复身体健康，同时神也有大能在一些特殊的疾病特殊的症状，当医院医生不能够帮助你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尝试的来到了神面前来求这个医治。我相信你只要有足够大的信心啊，你身上困扰你的疾病或者困扰你多年的疾病一样像乃曼可以被神挪起啊，被神医治啊。第二个心态啊，我们刚才讲到乃曼他接受得到医治的第一步，他降卑了，他从一个高高在上过去此城沙场的将军的心态转为一个臣仆的心态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啊，这是他一个降卑的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我们看他顺服了，但是他要回去了啊，他在以利沙的家门口遇到这些事情以后，他气得发疯，他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他想回去了。可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大家知道，如果是他回去，他这个病永远还在身上啊，他的救恩也永远得不到。那神很爱这个将军，神就使用他旁边的一个仆人说话，这个仆人对他怎么说？十三节啊，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得洁净呢？哦，这个仆人哈，很有智慧，当看到他的主人处在这样的一个愤怒的情绪里面要离开的时候，他起来拦阻了。那仆人跟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先知跟我们这些常人不一样哦，在先知那里他有智慧，他有能力啊，他先知能做的事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啊，你为什么与先知斗气呢？你为什么拿不下你这个面子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听从他的吩咐呢？啊，那个仆人的言外，所以这个仆人说话也说得很严厉了，在这里可能平时这个仆人跟主人说话都不敢这么说，但是今天为了这个主人的遗处的话，仆人说话的也蛮有坚硬的，蛮硬的。所以他这样跟乃曼说的话，乃曼并没有生气，并没有生气这个仆人说的话，没有对他发火，那反倒是乃曼，十四节就讲到乃曼，以是乃曼下气，就说乃曼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不回大马色啊，他的一个心态转变了，就是要来顺服先知的话，就看到他照着神人的话，他顺服了啊，在约旦河沐浴七回。他的肉敷衍好像小孩的肉，他就得洁净了。感谢主啊，这是一个神迹，这是医治的神迹，在世上不能够靠药物靠医生医治的病，就靠着先知的一句话，乃曼得到了医治，得到了释放。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圣经里面确实说耶稣基督可以做大事在我们人生里面，可是你愿意相信吗？首先你相信吗？你在处在你的软弱当中，在你的难处当中，你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可以为你做成这一件事情？若是说你想过了，可能你还没有相信里面的话，是说明我们的信心还是不够，说明我们经历神还是不够啊，说明我们对他的顺服还是不够。所以你可能只是走在半路上，你又像乃曼要准备回头了，又回到你的计划里面，你的人生，对， 思维里面，那可能更深的恩典神要帮助你的地方你就经历不到了。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拿曼的一个心态，他听了仆人对先知的一个顺要求，他去顺服先知的话，他照着去行啊，他并没有这一次摆他的架子啊，没有摆他的骄傲出来啊，他规规矩矩照着神人的话跳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了七回。一回为什么是七？七就是代表在以色列代表完全的意思，就是完全的顺，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将信将疑，没有任何的不相信，所以用七。所以以利沙的让他在沐浴七回，并不是说这种方式才可以在沐浴的，用沐浴的这种方式，以利沙的用意不是说用洗澡的方式才可以医治他，以利沙乃是要让他学习在先知面前一个谦卑，一个顺服，对以色列神完全的啊降顺服的一个功课。所以在背后要学的，拿曼要学的是这些东西。那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先知要学让他学习生命的功课，他还是学了，尽管中间有一些波折，有一些挣扎，但他还是学会了，对吧？降卑和顺服啊，从不容易啊，从一个国家的元首要来那个他的附属的国民的一个先，他们看不起的先知的面前来听从一个先知的话啊，按照先知的话去做，对一个人来说不容易。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只是他的一个受造物而已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他的话面前，我们有没有表现出来足够的谦卑和顺服？谦卑和顺服就是我们今天打开恩典之门，进入神恩典之门必要行的一步啊，这一个步骤。这个步骤照着拿曼的做法你做好了，后面恩典的大门就为我们开启了。那这个功课没有学好，那以利沙那个拿曼的大麻风还在，他的祝福仍然领受不到。同样我们这个功课学不好，神为我们预备丰富的恩典，我们可能还是要不断的还要在恩典之门大门之外徘徊，再受一些波折，再走一些曲折的路啊，然后你的功课学好了，那个门才会被打开，你才可以进到他的恩典。好，第三个点我们要来看拿曼他蒙恩后有什么表现。第一，他有感恩的心，在5章15节，拿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的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我想当拿曼的大麻风得医治以后，他的现在的喜乐的心情应该是他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他今天这样的高兴，这样的喜乐，因为他最大的羞辱被挪去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啊！所以他要做，所以当时他得到医治以后，若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他可能就带着他的臣仆，带着他的车马就回到亚玛色去了，他也不用再绕道回来来到以利沙那里去感谢。但是他不同啊，他没有直接回大马色，以利沙也没有说你医治以后你回来见我，没有说，这完全是他的自由选择，但他选择了一个感恩的心态来到以利沙的面前。那这一次以利沙，但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以利沙他这一次见到他 以利沙就是出来见他了这一次，因为他整个人生命改变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多年的苦恼忧愁羞耻得到了释放，得到先知的帮助以后得到释放以后，他急着要做的这件事就是回到以利沙的面前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所以他把礼物要给以利沙，带了很多很多的礼物要给以利沙。虽然是说他的做法可能以利沙并没有接受他的礼物啊，他的做法也可能太俗世，用礼物说好像一个你得到神的恩典一次以后，我好像用我的行动用我的行为来感谢，那神要求的并不是这样啊。但是他的态度他的做法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真的是感谢，我们是很重要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凡事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基督徒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可是在每一个恩典得到以后，你会不会像乃曼一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献祭呢？好了，感谢我们这一位神啊，这是神要我们的一个重生得救以后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表现，要感谢。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感谢，不仅是感谢神，也要感谢那些施恩于我们的人，我们的亲戚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我们的家人也好，很多人曾经在我的人生当中帮助过我啊，帮助过我，但我作为我有没有记住人家对我的好，有没有想到说我要把这种人家对我的好能够表达给别人听到，让别人也得到安慰啊。所以感恩之心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第二个把它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就是他悔改啊。第五章十八节，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营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着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啊。这个时候他想到他过去曾经跟着国王一起去灵门庙去叩拜偶像啊，叩拜他们亚兰的神，那他现在明白普天之下没有神，只有耶和华的只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他们所过去所叩拜的那一些都是偶像。而且他知道他去灵门庙去叩拜别神的这件事情一定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他对自己的罪很敏锐，然后就来到这里求来告诉以利沙哈，求愿耶和华，唯有一件事就是愿耶和华饶恕，就是这些叩拜偶像叩拜假神这件事情把他请求饶恕。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真正的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圣徒啊，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像当时在罪的辖制里面，你看乃曼当时他们包括这个亚兰的这些国家的国民也好，当他们处在那个罪的权势下面以后啊，他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神的震怒神的咒诅，他们的人生不安全，国家也不安全，常年处在动乱无休无止的战乱里面，真没有平安，就是活在罪的生活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当和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就是和我们的那些活在黑暗当中的前世做一个决裂，和我们罪的生活做一个决裂，然后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的状态。那这样的话神的同在就会很强烈，那从他的这一个表态里面乃是说表明他以后要和亚兰人的那一种 罪恶的生活要有一个断绝。他已经表态，他以后呢就不再做叩拜偶像的事情了。我的国王去拜也好，我的国民去拜灵门庙的神也好，我就不去拜了。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对他们国家，可能唯有像这样的高官哈的一个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结连，这是要下很大的勇气。第三个啊，他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表现，第三方面他敬拜耶和华。第五章十七节，拿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脱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好，你若不肯受，因为以利沙当时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他也觉得很失望，但是呢他一定要表达他对耶和华的感谢。他就是说，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这里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哈，他为什么要土，而且是两骡子驮的土，从以色列搬运到大马色呢？很多人这里搞不清楚他要干什么，这两骡子的土他要干什么。其实这两骡子的土他要的一个作用和目的，就是带回去去建一个祭坛。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献祭嘛，哈，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献祭，他们都是用祭坛，有的是石头打的，有的是土修建的祭坛，在那里每天的去献祭，去敬拜神。那现在我们看到他敬拜以色列神的心智已经形成了，他要用土从以色列带回去，他觉得很圣洁哈。可能建的祭坛，这样的话就会很讨神的喜悦啊，绕眼巴眼的印回去，他都要建一个祭坛，而且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那以后我就不再敬拜别的神了，我再不献祭给别的神了，我以后所献的祭只献给耶和华。啊，感谢主啊！从乃曼的这整个转变的这个过程，人生的转变过程啊，他的生命的转变过程，我们在背后看到神的作为，也看到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在神应有的表现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啊，我们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他在神的手里面都可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甚至被神拯救的人。那我们今天借着他的这一个这个蒙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神要使一个人信他，或者是得到福音，我们在人看来很难的事，其实神要动起功来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勾起了我们对传福音的一个信心。今天你的家人可能还没有信主，可能你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态度也很坚硬，对你的反对也很厉害，但是借着这个例子，我们不要失望。人总是有他的软弱的地方，人总是有需要神的地方，他得救信主也有神的时刻，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像那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一样，忠心的去为你周边的这个人去祷告，去守望，去观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我们知不知道神将来在他身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转化他？但是你要相信，只要借着你的祷告，你爱他，神一样爱他，你希望他信主，神也希望他要信主。好，那借着你的祷告，神圣灵的工作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时候，慢慢的 机会时间到了，他就有可能像拿曼一样变成蒙神拣选。感谢主啊，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让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将军都可以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得救，很多的人心里顽梗，还没有听信你的福音，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不失望，相信你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和旨意。主啊，我们就是选择谦卑的来说服你，来与你同工。主啊，让我们也带着一颗爱灵魂的怜悯之心，为我们周围身旁的亲友亲友们同事们来代祷，求主的灵能感化他们，求主的作为发生他们的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有一朝有一日，我们巴不得我们所祷告的这些对象都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都能够被你拣选。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